们正道的信息主题是逃亡。那么在信息分享之前，我们请弟兄念单数节的经文，我们请姐妹念双数节的经文，我们开始。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叫我的儿子来。”
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季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内的都杀尽了。
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
约瑟就起来，把小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去。
只因听见亚基老接着他父亲希律做了犹太王，就怕往那里去，又在梦中被主指示往加利利境内去。
早，
早，大家早。
让我们祈祷，让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我们心中的意念，求主悦纳。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要今日讲咧马太福音第二章咧。
今天我们要说马太福音第二章，
就分为三部分。
我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咧系从历史嘅角度去睇。
第一个部分，我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第二部分咧，系从当时嘅危险同埋逃亡嘅角度。
第二个部分，我以当时的危险跟逃亡的角度来看。
第三部分咧，系从我哋学习嘅角度嚟睇。
第三个部分从我们学习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哋重温马太福音呢个故事。
首先，我们重温一下马太福音整个故事。
其实整个第二章，
其实整个第二章。
我们的经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们的经文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
其实全章是记录几个有博学之士。
其实全章的记录有几个博学之士。
来寻找耶稣。
他们来寻找耶稣。
他认为他是犹太人之王。
他们认为耶稣是犹太人之王。
因此就引起希律王的注意。
因此引起了希律王的注意。
当他发现有几个博学之士没有回到头告诉他听的时候呢，
当他 发现几个博学之士没有回头跟他回话的时候呢，
耶稣没有告诉他耶稣在哪里的时候，
没有告诉他耶稣在哪里的时候，
他就发怒了。
他就发怒了，
下令呢将伯利恒城里面和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都杀害。
他就下令要伯利恒四境以内的所有两岁以下的婴孩都要杀害。
男婴。
男婴。
约瑟呢在梦中被主的使者吩咐。
约瑟在梦中被主的使者所吩咐。
匆慌忙地连夜带走。
他就匆忙地连夜要带走。
玛利亚和耶稣逃亡去埃及。
玛利亚跟耶稣逃亡去埃及。
直至到他们听到希律王死了之后。
直至到他们得到一个消息是希律王已经死掉的时候。
约瑟呢再在梦里面收到主的使者的引导。
约瑟再在梦里面得到主的使者的引导。
从埃及带耶稣和玛利亚回到以色列。
从埃及带耶稣跟玛利亚再从埃及回到以色列。
约瑟依住吩咐。
约瑟依 照这个吩咐
回到以色列，
回到以色列。
但是知道希律王最凶猛的仔呢，阿基佬呢，
但是他当他知道希律王最凶猛的那个儿子亚基佬
承继了父亲管治犹大的时候呢，
他已经承继了父亲要管治犹大全地的时候呢，
包括伯利恒，
也包括那个伯利恒，
他就亦都跟住主的使者，
他 也是依照主的使者，
在梦中吩咐他不要去伯利恒，
根据那个使者在梦中吩咐他不要再回到伯利恒，
而是呢北上到加利利境内一个城市，
北上到加利利一个城市
叫做拿撒勒，
这个城市叫拿撒勒。
马太福音第二章是一个结构很紧密的单元体，
马太福音第二章是一个结构非常紧密的一个单元体，
我以后还会再提到，
等一下我会再提到，
但是在现在我们只是提到，
但是现在我们只看一个部分，
有几个在这第二章里面有几个博学的人，
第二章里面有几个博学的人，
我们传说和教会也都相信是有三个，
我们传说跟教会的相信都是有三个，
约瑟呢有三个梦，
约瑟有三个梦，
约瑟呢的家呢有三个人，
约瑟的家也有三个人，
又有三个地方，
也有三个地方，
伯利恒，
伯利恒，
埃及，
埃及，
和拿撒勒，
拿撒勒，
最后呢有三句先知的话，
最后有三句先知的话，
三呢是希伯来人来眼中呢，
三在那个希伯来人的眼中呢，
是一个代表完整和完全的数，
是代表一个完整跟完全的一个数字，
complete and perfect，
这是完全的。
这个故事呢是圣诞的故事中唯一充满杀气的，
这是所有的圣诞的故事之中唯一一个充满杀气的，
暴力和残害的，
暴力跟残害。
所以马太利用三这个数字，
所以马太利用三这个数字
来表达希望，
来表达希望，
表达呢残忍怒气呢并不是结局，
表达残忍怒气不是结局，
胜利始终都是属于神的，
胜利始终都是属于神的，
黑暗不能够胜过光，
黑暗不能胜过光，
罪恶不能够胜过神的爱和能力，
罪恶不能胜过神的爱跟能力，
而且马太一个利未族的犹太人，
马太是一个利未族的犹太人，
充分的利用他读者对先知书的认识，
充分这个他对他的读者对先知书的认识，
来暗示耶稣的身份，
来暗示耶稣的身份，
耶稣的使命和以色列的关系，
跟以色列的关系。
马太呢一共用了三段先知的说话，
马太一共用了三段先知的说话，
第一段呢，
第一段
就是从何西亚十一章一节，
从何西亚书十一章
一节，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
我从埃及召我的儿子出来，
召我的儿子出来。
这个是耶和华对何西亚晓谕的，
这是耶和华向何西亚晓谕的。
而马太呢就在二章十五节那里引述，
而马太就在第二章十五节里面引述这个事情，
何西亚先知讲的话，
何西亚先知所说的话，
将耶稣从埃及回到以色列，
将耶稣从埃及回到以色列，
是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
出埃及记四章的时候，
出埃及记四章的时候，
耶和华曾经讲过，
耶和华曾经说，
以色列是他的头生儿子，
以色列是我头生的儿子。
何西亚在十一章一节的时候，
何西亚在十一章一节的时候
引用出埃及记，
就引用出埃及记，
都是指耶和华藉着摩西的手带领以色列出埃及，
都是借着耶和华借着摩西的手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同他们为奴之地出来，
把他们从这个为奴之地带出来，
计划进入应许之地，
然后计划进入应许之地。
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是被称为神的头生儿子，
这个时候以色列被称为神的头生儿子，
但是到了马太引用何西亚书的时候呢，
但是到了马太引用何西亚书的时候，
他的用意呢，
他的用意
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
他的用意是耶稣是神的儿子，
比摩西更有能力，
比摩西更有能力，
能够完成摩西所不能够完成的，
能够完成摩西所不能完成的，
耶稣能够成功地将世界从黑暗带到光明，
耶稣能够成功地把世界从黑暗带进光明，
将世人从罪的奴仆释放出来，
将世人从罪的奴仆之中释放出来，
能够自由地敬拜神，
能够自由地敬拜神。
显而易见的，
非常容易能够看得见的是，
马太要我们明白，
马太要我们明白，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是以色列人等待着的弥赛亚救主，
是以色列人等待的弥赛亚救主。
马太用的第二句先知的话呢，
马太应用第二句先知的话，
是出自耶利米31:15，
是出自耶利米31:15，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那拉玛这个地方呢，是在以色列的北角，
拉玛这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面，
同埋南国犹大的中间，
跟南国的中间，北国跟南国的中间。
当日巴比伦王打败了犹大之后呢，
当日巴比伦皇打败了犹大之后呢，
就是用拉玛城来监控同埋分别犹太人，
就是在拉玛城来监控跟分别这个以色列人的，
老的弱的，
老的弱的，
不能够长途行到巴比伦的，
不能长途到那个巴比伦的，
就当场在拉玛处决，
就当场在拉玛地把他处决了。
强壮的，
强壮的，
包括耶利米先知，
包括耶利米先知，
先至从巴勒斯坦呢放逐到巴比伦，
把他们才从巴勒斯坦放逐到巴比伦，
离乡别井，
离乡别井。
咁而拉结呢？
而拉结呢？
系雅各嘅妻子，
是雅各的妻子，
系十二支派嘅母亲，
她是十二支派的母亲，
所以耶利米以拉结，
所以耶利米。以拉结
代表以色列，
代表以色列，
拉结代表以色列，
拉结就代表以色列，
在拉玛，
就在拉玛
被巴比伦杀害的国民而哭泣。
拉结就代表就代表这以色列人在拉玛地被杀害而哭泣。
这一段经文呢是诗的题材来的，
这一段的经文是诗篇的一些题材来的，
是超越时空的，
是超越那个时空的。
其实拉结呢在未入埃及的时候已经死了，
其实拉结呢是在还没有进入埃及的时候已经死了，
从来呢也都没有回到去应许之地，
从来也没有回到应许之地，
但是呢耶利米呢就将拉结同埋耶利米嘅同将拉结呢同埋巴比伦嘅放逐呢拉埋一起。
但是耶利米呢就把拉结把跟那个耶利米跟放逐的巴比伦的事情呢连在一起。
而且耶利米喺31引拉结嘅哭呢，
而且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引那个拉结的哭的时候呢，
是插杂在耶和华怜悯以色列的中间，
就加在这个耶和华怜悯以色列的中间。
放逐并不是永远的，
放逐不是永远的，
神会将他们带回以色列，
神将会把他们带回以色列。
拉结的哭音，
拉结的哭
并不是最后的结局，
并不是最后的结局，
只不过是暂时的，
只是暂时的。
拉结的哭呢，拉结的哭和拉结的眼泪呢，
拉结的哭跟拉结的眼泪
都会终止，
都会终止，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必回归，
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必回归。
同样伯利恒的婴儿的死，
同样伯利恒的婴孩的死亡，
突出 神对耶稣对耶稣的保护，
特出神对耶稣的保护，
神救赎的计划，
神救赎的计划，
不会因为希律王的恶行，
不会因为希律王的恶性，
不会因为有些无辜的婴儿的死去，
不会由于有一些无辜的婴孩的死去，
而这个计划是败坏的，
而这个计划而败坏的，
神的计划，
神的计划
一定会贯彻到底，
一定会贯彻到底。
以色列出埃及，
以色列出埃及，
入迦南，
进入迦南，
没履行到神所托付他们作为神，
没有履行神对他们的托付，
作为神选民的任务，
他们作为神选民的那个任务，他们没有履行。
以色列呢，从巴比伦回归，
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
亦都冇过住一个合神心意嘅生命，
也没有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
马太嘅文笔话俾我哋听，
马太他的写法呢，文笔呢告诉文笔呢就告诉我们，
拉结嘅眼泪呢系会停止嘅，
拉结的眼泪是会停止的。
伯利恒婴儿嘅妈妈，
伯利恒婴孩的母亲，
甚至是整个以色列，
甚至整个以色列，
他们的眼泪都会停止，
他们的眼泪都会停止，
都会一再得着主的怜悯，
都会一的得到主的怜悯。
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
以色列从巴比伦回归，
神为他们开出一条路，
神为他们开出一条路，
我们神亦都会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神一样的同样为我们开出一条路，
回归，
要回归，
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希望
就是在这个婴孩耶稣的身上，
就在这个婴孩耶稣的身上。
马太呢还有第三句先知说的话，
马太还有第三句先知说的话，
那就是呢说他将称为拿撒勒，
就说他将称为拿撒勒，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这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为拿撒勒人的话。
咁咧，第三句就有啲奇怪啦。
第三句有一点奇怪。
旧约咧，从来冇提过拿撒勒。
旧约从来没有提过拿撒勒，
亦都冇记载先知讲过。
也没有记载先知曾经说过，
佢将称为拿撒勒人。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
有学者咧就估计，
有学者估计。
可能马太咧系将几个先知嘅预言，
马太可能把几个先知的预言
系关于耶稣降生嘅卑微，
是关于耶稣降生的卑微，
将呢几个讲嘢讲法咧归纳起嚟，
将这几个讲法呢就归纳起来。
拿撒勒呢个名字咧，
拿撒勒这个名字
可以解作微小，
可以解释作为微小，
嫩枝，
嫩枝。
Sprout or shoot， 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
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
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一节，一节这样说，
这里这样说，
从耶西的残盖，
从耶西的残盖，
残干必长出嫩枝，
必长出嫩枝。
耶西是大卫的爸爸，
耶西是大卫的父亲，
在此咧系代表咗以色列，
再一次代表以色列。
以色列系彻底嘅属灵嘅破产啦。
以色列是彻底的，是属灵上是破产啦，
远离咗耶和华，
远离了耶和华，
所以系残肢，
所以是残肢。
但喺呢个残干之中咧，
但是这个衰残的枝干之中呢，
会长出嫩枝，
会长出嫩枝，
就好似拉结嘅哭泣会停止一样，
就好像拉结的哭泣会停止一样。
马太第三句的先知说的话呢，
马太第三句他先知的话，
就是话俾我哋听，
就是要告诉我们
呢啲希望，
这是希望，
呢啲预言，
这是预言。
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
以赛亚书也好，耶利米书也好，
都会因为耶稣的降生而实现了，
都会因为耶稣的降生而实现的。
但是第三句先知的预言呢，
但是第三句先知的预言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伏线，
还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
伏笔在那边，
马太话，
马太说，
呢个系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这是应验先知所说的话。
他将称为拿撒勒人，
他将被称为拿撒勒人。
拿撒勒只不过系一个好微小不过嘅镇，
拿撒勒只不过是一个北国一个非常微小的一个城镇。
旧约完全冇当佢存在，
旧约完全没有把它存，描写它是存在的。
从冇提到拿撒勒，
从没有提过拿撒勒。
佢系喺加利利海嘅西南边，
它是在加利利海的西南边，
唔喺贸易交通网之内，
不在这个贸易的交通网络之内，
但系又离开唔远。
但是他离开不远。
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藉着卑微的侍女玛利亚降生，
他借着卑微的侍女玛利亚降生，
在小小的伯利恒，
一个小小的伯利恒，
生在马槽里面，
生在马槽里面，
小小就逃亡埃及，
从小就要逃亡去埃及，
童年和成长都在不见得经传的拿撒勒，
童年的成长都在不见经传的拿撒勒城，
都在暗示耶稣来，
都每一处都是在暗示耶稣来，
不单是成全律法，
不单是要成全律法，
亦都不单是应验先知的预言，
也不单只是要应验先知的预言，
亦是会将我们人的价值观完全反转，
也是要把我们人的价值观完全反转。
小的变为大的，
小的变为大的，
大的变为小的，
大的变为小的，
在前的变为在后的，
在前的变为在后，
贫穷的变为富有的，
贫穷的变为富有，
富有的变为一无所有，
富有的变为一无所有。
这些都是在耶稣长大之后，在他的传道的时候的教训，
这些都是耶稣长大之后在他的传道当中的教训。
当然其中最大的教训，
当然其中最大的教训，
就是如果我们放弃生命，
就是如果我们放弃生命，
就能得着丰盛的生命，
就能得着丰盛的生命。
耶稣自己的死，
耶稣自己的死，
为我们的牺牲，
为我们的牺牲，
却成为他荣耀神的最大的荣耀，
却成为他荣耀神最大的荣耀。
好了，那我们完了历史和完了当时的环境，
我们就完成了历史跟当时的环境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从第三个角度来看，
我们现在从第三个角度来看马太福音第二章，
究竟对我们有什么，藉着这个经文呢，究竟是跟我们讲了什么，
借着这个经文跟我们说什么呢？
圣灵感动作圣经的人，
圣灵感动写圣经的人，
也都感动读经的人，
也感动读圣经的人，
使我们有所得着，
使我们有所得着，
并且以生命的回应，
并且要以生命 来回应，
改造我们的生命，
要改造我们的生命。
那究竟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马太写下来是要我们得着什么宝物呢？
马太写下来要我们得着什么宝物呢？
马太要我们得的宝物呢，就是生命。
要我们得的宝物就是生命。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不是生就是死，
不是生就是死。
希律王要杀两岁以下的男婴，
希律王要杀两岁以下的男婴，
他们无辜死了，
他们无辜已经 死去了。
但是有主的使者，
但是有主的使者
在梦中指示约瑟，
在梦中指示约瑟，
吩咐他逃亡至埃及，
吩咐他逃亡去埃及。
约瑟听咗啦，
约瑟听了，
立刻行动，
马上行动，
连夜带小孩子同埋佢嘅母亲去埃及，
连夜带他的孩子跟他的妻子去埃及，
佢哋一家就存活落嚟，
他们的一家存活下来了。
我哋为无辜嘅男婴可惜，
我们为无辜的男婴可惜，
这个我哋冇好好嘅答案。
这个我没有好好的答案，
但是明显的是，
但是非常明显的是，
听神吩咐的人，
听神吩咐的人
就可以存活，
就可以存活。
藉着耶稣的拯救，
借着耶稣的拯救，
世人就得以成就，得着生命，
世人就得以成就，得着生命。
约瑟没有选择性的听主的使者的话，
约瑟没有选择性的听主的使者的话，
我们也都不能够选择他 我哋亦都唔能够选择性咁去读经。
我们也不能选择性的去读经。
圣经嘅存在，
圣经的存在，
某种程度上咧系取代咗主嘅使者的。
某些程度上是，代替了主的使者的工作。
我哋唔能够要求神喺圣经以外再有别的提示。
我们不能再要求主在圣经以外有别的提示。
咁但系唔代表神唔可以或者唔会俾咁样嘅提示俾我哋。
当然，我们不能，就以为主不可以给这些提示给我们。
这个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我们另外再讲了。
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我们可以做的呢？
我们现在可以做的，
并且与我们的生命的改造有关系的呢？
并且跟我们的生命的改造有关系的呢？
就是要全面性地去读经。
就是要全面性的去读经。
不是只读新约。
不是只读新约。
不读旧约。
不读旧约。
只读自己明白的。
只读自己明白的。
放弃自己不明白的。
放弃自己不明白的。
避开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书卷。
避开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书卷。
如果我们能够全面性地去读经呢？
如果我们能全面性地去读经呢？
我们就好在长在溪水旁的树。
我们就好像长在溪水旁的树。
永不枯干，
永不枯干。
凡所作的尽都顺利，
凡所做的尽都顺利，
过着丰盛的生活，
过着丰盛的生活。
这个就是为什么查经班啊、主日学啊，在教会里面是这么重要。
这个也是为什么查经班啊、主日学啊，在教会是这么重要。
慢慢地，
慢慢的，
不经不觉之间，
不知不觉之间，
我们举手投足，
我们举手投足，
一言半语，
一言半语，
都能够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
都能活出神的儿女的样式来。
这就已经够了。
这个已经够了。
约瑟，
约瑟，
听了就行动，
听了就行动，
这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逃亡，
逃亡，
让这一家三口存活着，
让一家三口存活着，
并且这三一家三口里面每一个人，
并且一家三口里面每一个人
都能够完成他们的使命，
都能完成他们的使命。
那我们呢？
我们呢？
读经，
当我们读经，
恒久的每天的读经，
恒久的每天的来读经，
依着圣经的教训去做人，
依着圣经的教训来做人，
我们也都会存活，
我们也一样存活，
也都会完成我们的使命，
也是一样的完成我们的使命。
而且啊，
而且
圣经呢，好像是一本活的书，
圣经好像一本活的书，
我们永远不能够完全明白，
我们永远不能完全的明白，
亦都永远发现新的亮光，
也永远会发现新的亮光。
圣经是我们行走天路的最佳明灯，
圣经是我们行走天路最佳的明灯，
不是可有可无的宝
物，不是可有可无 的那个宝物，
不是维他命，
不是维他命，
而是生命之粮，
而是生命之粮，
是我们灵性生命增长的必需品，
是我们灵性增长的必需品。
马太福音第二章给我们另外一个宝贵的提示呢，
马太福音第二章给我们另外一个宝贵的提示呢，
就是这个世界呢有丑恶的一面的，
就是这个世界有丑恶的一面的。
福音书提到耶稣的降生的前后呢，
福音书提到耶稣降生的前后，
都是一些很美丽的图画，
都是非常美丽的图画，
有天使，
有天使，
大光，
大光，
牧羊人，
牧羊人，
有星星，
有星星，
有几个博学之士，
有几个博学之士，
有礼物，
有礼物，
在圣殿里面呢，
在圣殿里面呢，
又有西面，
有西面，
又有老曼的寡妇亚拿，
老曼的寡妇亚拿，
这些
这一切一切
都是教会庆祝圣诞再重演的画面，
都是庆祝圣诞，庆祝圣诞教会里面重演的这个画面，
喜庆的画面，
非常喜乐的这个画面。
独有马太记载耶稣幼年逃亡往埃及，
独有马太就有记载耶稣逃亡埃及，
同埋伯利恒的婴儿被杀这个黑暗的一幕，
还有伯利恒的婴孩被杀的那个黑暗的一幕。
而这个黑暗的一幕的主角呢是希律，
而这个黑暗的 的画面背后的主角呢是希律。
圣经有几个希律？
圣经里面有几个希律？
这个呢是 Herod the Great，
这个
最先那个，
这是最先的一个。
咁佢咧喺耶稣未曾离开埃及嘅时候咧，系已经死咗，当时系七十岁。
其实这个希律在耶稣还没有离开埃及的时候，他已经死去了，七十岁
啊。圣经咧只系喺马太第二章同埋路加第三章提到希律。
马太第二章跟路加第三章有提到那个希律。
他是跟其他几个希律是不同的，
他跟其他记载的几个希律不一样的。
他是罗马派下来管治以色列的，
他是罗马派下来管治以色列的。
他一方面要讨好罗马，
他一方面要讨好罗马，
另一方面呢要讨好被他管治的以色列，
另一方面他要讨好被他管治的以色列。
他为呢以色列人重建或者是大肆装修了圣殿，
他为以色列人重建跟装饰，大大的装饰那个圣殿。
一则是讨好以色列人，
一来是要讨好以色列人，
一则呢就他希望以他各项的建筑而名留千古，
也希望把他每一项的建筑来名留千古。
这个圣殿呢是在主后七十年是被罗马呢兵丁毁坏的，
这个圣殿在主后七十年被罗马的兵丁所毁坏的。
圣殿是他最大的建筑项目，
圣殿是他最大的建筑的项目，
也都不能够为他流芳百世，
也不能为他流芳百世。
而希律呢就流着以东人的血，
希律呢是流着这个以东人的血，
所以呢从来是不为犹太人所接纳，
所以他从来不为犹太人所接纳的。
那希律呢Herod the Great 呢更加要讨好罗马，
希律皇，这个希律皇更要讨好罗马，
因为他复杂的背景，
因为他的背景非常复杂，
他所娶的妻子呢是不为罗马人接纳的，
他的妻子不为罗马人接纳的，
他妻子的家族呢是罗马的敌人，
他妻子的家族呢是罗马的敌人。
希律呢不惜杀妻杀子，
希律皇不惜杀妻杀子
以名字，
以名字。
这些都是在圣经以外的历史文献记载的，
都是在圣经以外的文献里面记载的。
希律是一个很可怜的人，
希律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自己的地位，
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呢，
为了自己地位的安全，
为了希望别人纪念他呢，
为了希望别人能纪念他，
他就做尽坏事，
他做尽了一切的坏事，
甚至呢是杀自己的人，
甚至杀害他自己的人。
他也都做好事，
他也做了一些好事，
但是却得不到意想的效果，
但是他得不到他意料以内的效果。
他的自尊心，
他的自尊心，
他的自我价值呢，
他的自我价值呢，
都是靠别人肯定的，
都是靠别人来肯定的。
当那几个博学之士没有照他的话去回报的时候，
当几个博学之士没有照他的话去回报的
那个小孩子回报耶稣在哪里的时候，
他没有回报耶稣在哪里，
马太就说，
马太这样说，
希律就见自己被博学之士愚弄，
希律就见被这个博学之士愚弄，
极其愤怒，
极其愤怒，
他心中这样想，
他心里面这样想，
真可恶了，
真可恶了，
居然有个十蚊仔，
居然有一个小孩
出生就被拜为犹太人之王，
他出生就被拜为犹太人之王，
还还了得，
这样还行吗？
什么人啊，
这是什么人啊，
只怕是十蚊仔而已，
只怕是一个小孩，
任何威胁，
任何威胁
他的地位的人呢都要死，
任何威胁我他地位的人都要死。
要一提的呢，
值得我们一提的是
这件事呢并没有在马太或者是圣经以外有记载的，
这件事没有在马太福音跟圣经以外有记载的，
可能呢是当时伯利恒呢是一个很小的地方，
可能当时那个伯利恒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人口呢也都很小，
人口也很小，
所以两岁以下的男婴呢？
所以两岁以下的男婴呢？
相应亦都系好少。
相应也不应该多。
天主教喺二十世纪初咧？
天主教在二十世纪初，
好似系1907年，
好像是1907年，
就将佢哋研究嘅咧颁布，
把他们研究的颁布。
他们认为是大概有6-20个婴孩被杀。
他们认为当时应该有6-20个婴孩被杀。
因此呢不算得是大屠杀。
他们认为不算是大屠杀。
所以呢不为历史家注意。
所以不回那个历史家注意。
所以呢是没有记载到。
所以有很多都没有记载。
其实这种家族这种 宗教或者是种族的迫害呢，
其实这一种宗教跟种族的迫害呢，
我们都知道至今仍然存在的。
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仍然存在的。
由 Brother Andrew 创立的救援机构叫做 Open Doors。
由那个 Andrew 弟兄他创立的一个机构叫 Open Doors, 打开的门。
就时时邀请我们呢为各地的各地，尤其是非洲和中东受迫害的基督徒，
就希望我们要特别为 在非洲在中东有受迫害的基督徒来祷告。
另外呢又有宣教士，
另外呢也有宣教士
在欧洲，
在欧洲
努力地为穆斯林融入主流社会，
努力地为这个 穆斯林融入这个欧洲的努力而祷告，
主流社会
融入这个主流的社会，
并且为他们布下支持网，
而且为他们放下很多的支持网，
让他们有机会信主耶稣，
让他们有机会能够相信主耶稣。
我认识的是浸信会，
我认识的一个是浸信会的，
在 BC 的支会，
在 BC 的一个分会，
在这一方面
他们在这一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他们用的机构叫做 Multiply。
他们用了一个机构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当然还有很多我孤陋寡闻不知道的。
当然还有很多 我没听见过的。
所以呢这些迫害仍然是真的。
所以这些迫害呢仍然是真实的。
邪恶的势力呢也都是真实的。
邪恶的势力还是真实的。
从亚当起就有了。
从亚当开始就有了。
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我们的主耶稣是第二个亚当，
就是要将我们从这个恶势力释放出来，
就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恶的势力里面释放出来，
过着一个平安和自由的生命，
过着一个平安跟自由的生命。
而这个邪恶的泛滥呢，
而这个邪恶的泛滥呢，
也都成为我们宣传福音的动力，
也成为我们宣传福音的动力。
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
因为只有在耶稣里面
我们才得到保护，
我们才能得到保护。
耶稣教我们的主祷文，
耶稣 教导我们的主祷文，
不是教我们脱离，求他帮我们脱离凶恶吗？
不是要教我们脱离凶恶吗？
所以无论是用什么的方法，
所以无论是用什么的方法，
什么的渠道，
什么的渠道来传福音，
都是能够使邪恶的势力少了一分地土的，
也能把这邪恶的势力少了一分的地土的。
那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马太第二章的恶人是希律，
马太第二章的恶人是希律。
我们读了呢可能庆幸自己不是在当时生，
我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非常高兴我不在那个时候生出。
现在呢我们住在安乐的温哥华，
我们现在是住在安乐的温哥华。
邪恶不是我们的生活圈，
邪恶不是我们在不在我们生活的圈中。
我们有家庭，
我们有家庭，
有教会，
有教会，
有团契，
有团契，
甜蜜不过啦，
甜非常甜蜜了。
邪恶，
邪恶，
什么邪恶啊？
什么是邪恶啊？
我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
你们有没有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就是希律呢？
我们自己就是希律呢？
有没有考虑过？
有没有考虑过？
在某种程度上，
在某一种程度上，
我们都有希律的弱点呢？
我们都有希律的弱点呢？
我 我哋嘅安全感系建筑喺边度咧？
我们的安全感是建筑在什么地方上呢？
我嘅工作，
我的工作，
我嘅家庭，
我的家庭，
我嘅能力，
我的能力，
我嘅成功，
我的成功，
为咗保护我嘅安全感，
为了保护我的安全感，
我会用乜嘢嘅手段
呢？我会用什么手段呢？
点解我会有怒气呢？
为什么会有怒气啊？
有人比我更加能干，
有人比我更能干。
我的成就不被人欣赏，
我的成就不被人欣赏，
甚至不被认可，
甚至不被认可。
我不愤气了，
我不愤气，我不服气。
我会不会不择手段？
我会不会不择手段
控制局面？
我控制局面，
保住自己呢？
保住自己呢？
我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呢？
我是不是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呢？
但是用很多美丽的方言，
我可以用很多美丽的方言
去讨好别人，
去讨好别人呢？
我们要逃亡啊！
我们要逃亡啊！
不单只是从恶人面前逃亡，
不单只要从恶人面前逃亡啊！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恶人的道路，
不占恶人的道路，
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不坐亵慢人的座位。
我们更要从自我中心逃亡，
我们更要从自我中心来逃亡啊！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成为有福的人，
成为有福的人。
这个是诗篇第一篇讲给我们的，
这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的。
最后，
最后。
马太在第二章还有一个信息给我们，
马太在第二章还有一个信息给我们，
不是直言的，
不是直言的，
但是用第二章的结构来表达，
但是用第二章的结构来表达。
这个结构呢是表达了旅程，
这个结构呢是表达了旅程，
将年
旅程。
先呢就是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
先有几个博学之士从东方来到，
亦都翻到东方，
也归回东方。
其后咧就系约瑟、玛利亚同埋耶稣。
然后呢是约瑟、玛利亚跟耶稣，
从伯利恒到埃及，
从伯利恒到埃及，
又翻到又由埃及翻到拿撒勒，
再从埃及回到拿撒勒。
第二嘅中间就系希律王杀婴孩嘅恶行。
第二中间就是希律王杀了婴孩的恶性。
我们的人生，
我们的人生
包括了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生，
包括了我们在主里面的人生，
都是一个旅程，
都是一个旅程，
来来往往，
来来往往的
都是在主的计划里面，
都是在主的计划里面。
我们未必明白，
我们不一定明白，
其中也都有危险，
其中当然也有危险，
但是有主的保护，
但是有主的保护。
我要提到旅程这件事呢，
我要提到旅程这件事情呢，
是要大家特别注意，
是要大家特别留意。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作为基督徒，
不是一个静止的生命，
不是一个静止的生命，
不是决志了之后就坐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坐在这里，
不是我们决志了之后在教会里面我坐在教会的椅子上，
而是一个不停的旅程，
而是一个不停的旅程，
有进步，
有进步，
亦都有退步，
也有退步，
退步的要加油，
退步的我们要加把劲，
进步的呢要谦卑，
进步的我们要谦卑。
最后，
最后，
我想讲一下咧，点解今日要讲马太？
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今天我要说马太
福音第二章呢？
我为什么要说马太福音第二章呢？
这段经文不是我选择的，
这段经文不是我选择的，
我都不熟悉这段经文，
我也不熟悉这段的经文。
经文是一早编排好的，
经文是很早就编排好的，
而且呢在天主教的日历里面呢是叫做 Feast of the Innocents，
所以在天主教的年历里面这是一个特别的的主日，
纪念嗰啲死咗嘅
纪念这些死去的这些婴孩。
但系我哋又唔系天主教，
但是我们也不是天主教，
唔使跟佢啊。
我们可以不依照他 的流程啊。
今日系2019年最后一个星期日，
今天是2019年最后的一个主日。
点解我哋要讲马太福音？
为什么我们要讲马太福音呢？
嗱。我从来咧唔信有任何事系偶然嘅。
我从来不相信任何事是偶然的。
咁我最显而易见嘅咧系，
我最明显能够看得见的是，
这个只不过是圣诞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
这是圣诞节之后第一个星期天。
耶稣降生的故事呢，还有未了的话，
耶稣降生的事还有还没有完成的话，
马太第二章呢，
马太第二章
都是其他三福音都没有的细节，
也是其他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没有的细节。
而这个细节呢是最现实的，
但是这个细节是最现实的，
又最残酷的，
是最残酷的，
与当时和现在的世界呢很贴近，
与当时跟现在的世界非常贴近。
在这个黑暗里面，
在这个黑暗里面，
我们看到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学之士，
我们看见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学之士，
我们也都看到约瑟的顺服，
我们也看到约瑟的顺服，
我们更加看到神的保守，
我们也看到神的保守。
于是我们呢向2019年说拜拜，
当我们要向2019年说再见的时候，
迎接2020年，
我们要迎接2020年的时候，
我们要认定的，
我们要认定的，
无论世界是怎样的乱，
无论世界是多么的混乱，
香港是怎样的乱，
香港是怎么乱，
神是毫无疑问的掌管着，
神毫无疑问的在 掌管。
而我们的旅程呢，
而我们的旅程呢，
也都是向前迈进的，
也是向前迈进的。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我们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创天造地的主，爱我们的以色列，爱我们的神，我们要敬拜你，赞美你，在这个黑暗的世界，让你的光照我们，领我们走当行的路，领我们更加亲近你，更加爱你，以你的光，你的爱，去光照和爱我们周围的人。祷告，奉主的名。